弟兄姐妹平安，8月1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Learning about his ways， 学习他的道路，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1章第一节，当耶稣结束了吩咐他12个门徒以后呢，他就从那里离开啊，到他们的城市去教导和传道。赫尔本圣经就翻译成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那今天张博士有三个重点啊，每一个重点他都用黑体字粗体字把它标明出来。第一个就是 He comes where he commands us to live， 他来到他吩咐我们离开的地方呢，他来，也就是说耶稣吩咐我们啊，吩咐我们离开，那他就来了。那张博士在这个第一个重点里面他就讲说，当神告诉你去叫你离开的时候，如果你待在家里，待在本地本家，因为你是如此关心在那里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同胞，那么你实际上就是抢劫了他们有耶稣自己的教导。当你顺服而把所有的后果都交给神，那主呢就会在你自己的家乡啊，到那个城市去教导。但只要你不顺服，你就阻挡了他的道路。你要注意你在哪里开始与他争辩，并且呢拿你所称的称之为责任的，你去跟他的命令在竞争。若你说啊，我知道他告诉我去，但我的责任是这里，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只表示你不相信耶稣对他所说的话，耶稣说到做到，耶稣是当真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说神吩咐你离开，那神自己会来。第二个重点啊，是 He teaches where he instructs us not to teach， 他在他指示我们不要做教导的地方呢，他教导。那这里呢就引用了路加福音第9章33节，主啊让我们搭盖三座棚，意思就是说在变相山上，彼得就讲说，主啊真好，我们就在这里给你盖三座棚。那张博士就说，我们是扮演着业余的上帝护佑者供应者，试图在别人生命中扮演上帝的角色吗？我们是如此吵杂于教导别人，以至于呢神无法靠近他们吗？我们必须要学习闭上我们的嘴巴，并且保持我们灵性的警觉。神想要训诲我们关于他的儿子，而且他想要把祷告的时刻变成变相山。当我们变得确信说神将以某种特定方式工作的时候呢，那他就永远不会再以那个方式工作了。那第三个重点就是 He works where he sent us to wait， 他在他差遣我们去等候的地方呢，他做工。引用的是路加福音24章49节 Wait on the Lord， 对不起，路加福音24章49节 Tarry until， 你要留在点点点，直到点点点，意思就是说路加福音24章49节，你们要留在城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点点点。那张博士就讲说 Wait on the Lord， 等候耶和华，他必做工，这是诗篇37篇34节。但是呢当我们要等候的时候要怎么等呢？张博士就说，你不可以，因为你没有办法看见前面不到三公分不到三厘米的事，然后呢你就生闷气，灵性上生闷气，还有自怜那样的等候不可以这样子的。那我们是否足以和摆足以我们是否足以摆脱我们自己灵性上那种突发的情绪去耐心等候他，像诗篇37篇第7节讲呢，耐心等候呢，等候不是坐在那里然后交叉着双手什么事也不做，而是学习做我们被告知去做的。那张博士他就最后他就用这句话这句话做结今天灵修内容结束，就是说上面讲的这三点呢，就是我们很少会辨认出来的神的道路的某一些方面，是我们很少会辨认出来的。那如果以今天 张博士的主题叫学习他的道路啊，神的方式我们要学习的话，那引用的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呢就吩咐他十二个门徒，然后呢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然后耶稣呢就也自己呢离开，但是耶稣是往他们的城市去做教导啊，去传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今天三点三个重点我们需要去反思的默想，就是说第一点就是神要你离开，你就不要留恋你自己本地本家的人，神自己会去教导的，你就顺服，你如果不顺服你就挡了他的道，你别跟他争辩，因为那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神告诉你走你就走。那你说那我家呢，那我小学同学呢，那我亲戚呢，那我朋友呢，哎，你要顺服。这个就是作为宣教士，作为传道人，当神要你走的时候你必须走。我就想起来在我信主到我母亲后来得救，然后他回天家，其实呢就足足27年啊，我27岁那一年重生得救，我就求神救我的母亲拯救我母亲的灵魂，拯救我家人我大姐我二姐我弟还有同母异父的哥哥，两个哥哥。然后呢神呢就呼召我，我就到美国读神学院，读从硕士班博士班，然后读，然后最后呢神竟然是差遣我是在中国，本来是在美国做福音事工，然后后来到中国。那这个在我的见证里面，为我骨肉之亲，我有写就是说从1989年神让我到中国，带我到中国那次暑假的短宣，然后回美国读博士班等等，一直到今天，神是呼召我往中国大陆去。那可有意思的就是当我回想起1989年我回应神的呼召说，神啊我在这里，因为神真的就是让我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那种困苦流离，我在火车上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同胞们这个样子的时候后来回到台湾，神真的就在一路上就是这样说，谁为我们前去。那那时候呢到底是神感动我呢，还是我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呢？我竟然那时候我根本才刚重生得救没有几年，我竟然说主啊我愿意。那时候是两岸不相往来虽然有经过什么香港这边的人如果死了亲人在那边申请特别的许可才可以去那边奔丧，那时候是很严格的时候，还没有三通的时候，连三通都还没有通的时候，我竟然不然就是说神的灵得着我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去。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往中国大陆去的时间比我到台湾的时间多，真的一年呢没有回家一次，真的连自己都已经到了，就是我真的就觉得有点像其实我不能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因为不止三遍，我真的就是已经面对面就可以看见金门，可以就从那里然后就到台湾，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机会回到台湾。那好不容易后来交了神学院了，然后神学院在台湾有分院，然后就派我到台湾去教，那时候哇一年才有一次或两次，那才可以每一年都回去。然后呢就是我母亲就从高雄到台北，每一次走了传福音，然后到最后从真的从我母亲说你信你的从是你的上帝给你饭吃吗，你感谢他那么的抵挡，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到他也会说啊都是这个佛祖保佑我平安，到老天爷保佑我平安，到他最后呢植物人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然后我急急忙忙的赶回去，到最后神用他自己的方式，真的是让我跌破眼镜的方式，神自己竟然救了他。是怎么救的？是借着一点一滴，以前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神学生去家里去跟我母亲传福音，借着我刚信主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去跟他传福音，借着我母亲来美国参加我毕业典礼的时候神学生毕业生同学们跟他传福音，这一点一滴其实他都没有觉知。到最后呢，他躺在病床上，然后我就说，妈，那个福音你都听过，你这时候你灵魂已经出窍，大哥哥说你灵魂出窍出了一半了，二哥说的，说二嫂说的，说什么他信道教，他什么通天眼可以看到什么，但是呢你现在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非得跟耶稣走不可，你要求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要跟他认罪，你要接受他。好，我说妈，如果这样的话，请你眼睛动一动，因为他全身上下都不能动，我不知道他哪里还能动，就整个植物人。我母亲眼睛就这样动动动。这个让我想起来，在2012年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然后呢，我母亲信主了，礼拜五信了，礼拜六礼拜天我姐他们不信耶稣人竟然说，那赶快请牧师们来给他施洗，让耶稣牵老妈咪过生命河。好，大家都以为是这样，好，礼拜一就受洗了，施洗啊，那新庄的王传道就去给我妈施洗。然后呢，竟然从那天开始，一年又过十个月，我母亲就躺在那里动也不动，然后买个福音机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诗歌啦，圣经啦，神学讲读啊，最后我把我自己的一篇道放进去，就我妈就这样听啊听，听啊听，请护士每一天这样放，就这样子，到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我的母亲真的得救了，我信心就胆怯了，软弱了。但最后呢，竟然还借着我那个信佛教的大哥哥和尚，他说他做法在地狱里面找不到老妈咪的灵魂，说是耶稣牵着他手上天堂。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简直是，那时候我在上海，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觉得说，真的，我就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自己传福音给别人，别人都信主，学生都信主啊，这些人都信主，咋我自己的母亲，我顾不到后方，我有时候都说。祷告都是神啊，你差遣谁切谁谁谁谁，让他买菜的时候，让他周围碰到有基督徒朋友，不管我怎么祷告，哦，真遥遥无期。我的信心27年，然后神竟然是用我不知道的方式，神自己来做工。所以，当神如果要你走，你不要留恋你自己家乡的人。其实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想哭，并不是觉得说自己很无情，其实我挺想念我家人的，想念我的我母亲啊，我姐姐他们，我真的挺想念他们的。但是当神说走的时候呢， 我也只好走，看起来好像很无情吧，但是张博士就告诉你说，你别挡了神自己的道路，你别跟他争辩，你别说那是你的责任，要传福音给你家人，是传福音给你的家人，真是你的责任。但若有一天神要你离开呢？如果有一天神要你离开呢？我们重点就在这里。有一天如果神要你离开，然后你说不行，我得留下来，我得传福音给我爸妈，那你认为这是你的责任？张博士说不，你把你称之为责任的，其实是在跟神的命令在竞争。如果你讲说啊，我知道神告诉我去，但我的责任是在这里。No, 你的责任是你认为的责任，可能你认为的责任里面有你个人对父母亲的那种肉体的情感，但是爱自己父母亲，你没有超过爱耶稣基督。那爱耶稣基督必须是耶稣基督第一，你的父母亲不是第一。你要搞清楚这个先后次序。我知道这样讲在华人的教会里面特别的难，但是呢，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我不可以违背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你最好学习。我这样说的时候，不代表说我不知道你的挣扎，因为我是这样挣扎走过来， 我知道很痛苦，我也知道哇，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然后呢神说去，然后我说好我去，我就到了中国。你知道到中国那里根本虽然是同质文化，最近还在思考在跟教会支持我做宣教师，那我要做这个宣教心得，我还在想，你以为做同质文化啊，不像异质文化，异质文化就说好你去阿拉伯国家跟阿拉伯人回教穆斯林，那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语言，那你说都是讲中文，都是讲普通话啊，看的简体字繁体字都差不多，其实差很多。我学繁体字啊，然后现在呢要转过来学简体字，学到最后什么买跟卖，毕业的那个毕跟中华的华，还有叶子的叶，还有哇那还有什么赵跟郑还是邓，我学的要死要活的。然后呢特别为了简体字，还特别呢一个晚上我拼命看那个当时有中国大陆来的姐妹，她把她的那个金庸的什么什么天龙八部还是什么借给我，我就一直看一直看，结果呢看到最后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我头好晕了，我一直想吐哦，那个恶心了，肠胃翻腾了，你就知道我学的有多辛苦啊。这么二三十年下来，现在呢简体字很会写，写到最后呢分不出什么是繁体字什么是简体字，都分不出哪一个字是正确的了。然后呢刚开始那个电话系统因为美国的手机系统跟中国的手机系统是不一样，当时我看人家在路边摊卖报纸杂志的，什么电话完了就去买一张卡片啊，那个路边摊卖报纸的，你买一个卡片，然后刮一刮什么，你就可以充值，就可以讲电话。我怎么想都想不透，二三十年前手机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在美国哪想得透啊？怎么想都想不透。然后那个小跟班最后呢，气得。那天我们回家的时候呢，他气得离开，我也气得就在那边在那边等，因为钥匙在他身上，因为他认为我是故意的，但我就真的不懂。然后呢在超级市场傻眼，然后就打电话给一个姐妹说，请问一下我现在念给你听，我要买那个醋，在我面前有这个这个醋，那个那个醋，这个这个醋，那个那个醋，请问我要买什么牌，还有那个炒菜的油请问是买什么牌。我跟你讲，你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虽然每个字你都认得，但你根本都不知道你要买什么牌子的，买什么牌子的煮菜的油，很多都不懂。然后有一天在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商场，你们叫商场是吧，就是像那个百货公司一样，反正就是在一个地方，然后呢然后就问那个店员说，请问什么叫让利，让就是让我让你的让，利就是利益的利。我傻眼傻在那里，那个人瞪我一眼不理我，那我就心想好吧，反正搞不清楚什么叫让利。后来呢去问回来之后问姐妹说什么叫让利，人家笑得要死，说就是 on sale 的意思，就是打折优惠的意思。反正啊，当神说去，然后我就告诉他去的时候，这不表示说你从此以后一帆风顺，不是的，真的是你会有情感上的割舍，对自己本地本家的人，然后你要到一个新的环境，人家又不认识你，然后你什么东西都从头来啊！你以为做同质文化的宣教士很容易吗？我跟你讲，我个人认为做同质文化的宣教士比做异质文化的难，因为同质文化大家看你什么你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所以呢一旦你用词不一样了或者是你不懂的，人家以为你故意不懂。那如果一个美国人跑来然后就说，对不起，请问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让利是什么意思对不起，请问这个让利是什么意思你马上可以解释给大家听，你不会觉得说他是装不懂。所以当我在讲说神吩咐我们要离开的地方，神自己会来做，那你的责任就是离开的时候不代表很容易，但是你就算不容易你也必须要顺服。 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后方，你本地本家，神自己会工作的，神真的自己会工作。然后第二点就是，当神没有让你去做教导，那你别教，因为他自己会去教。如果你扮演业余的神，扮演业余的弥赛亚，以为你去讲啊，你去教啊，那别人就听得懂。但张博士说 No, 我们是这么的吵杂，在一直讲讲讲教别人，以至于神都没有办法靠近他们了。我们必须要学习闭上我们的嘴巴，然后灵性警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学神想要告诉我们，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如果神没要你教，没要你讲，你就安静，你就祷告，你灵性上去警觉，去认识更多的认识。那今天教会里面呢，充满了很多业余的弥赛亚，意思就是说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本来应该是教会的领袖哦，应该是相关的人出面做教导，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至少我的经验里面，就是当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呢，哇，台下就不同人，不同的执事，不同的非执事，不同的弟兄姐妹，哇，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他不是当面来跟你讲。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你去告诉他点点点，结果你就会发现别人也去告诉这个人点点点，但他的点点点跟你的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要向神忠贞，你要把神的话给对方，为的是带给对方安慰，带给对方医治，带给对方力量，带给对方回到神面前的道路，挽回对方到基督面前。但是呢，教会就有那些三姑六婆呢，就忙着做业余的弥赛亚，就去讲另外一套跟圣经不合。 In the name of 奉主的名，他们不是，他们是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但是呢是要满足他们自己认定的，说这样子呢会破坏合一啊，这样子呢是不给人家留情面啊，这样子呢是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本来神如果真的把那个当事人借着传道人去讲，把他逼到墙角，最后这个当事人看见只有耶稣，他回转归向耶稣，结果呢那些三姑六婆去讲，把耶稣基督推开来，结果呢使得这个人靠近耶稣的那个靠近就更远了。那你就会发现，神没有让你去讲的你别去讲，你闭上你的嘴巴，你不要吵杂多人做师父，神没要你教你就不去教。那同样对我来讲也是，那我怎么知道神没要我教呢？就是当我讲的时候，如果讲了，那大部分的人听了会认罪悔改，那这就是神要我们去的。如果大部分人都说 No, 你这个太神圣了，你这个太高调了，你好像天上的神仙，你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那就表示说大多数人其实弃绝了耶稣的教导。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如果神说 Go 你走，我就走，我让神自己去教他们，我就开始闭上我嘴巴，我不要再去做主动的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免得呢我以为我一直说，当我说的时候，那个人就会相信，大家都会信。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见证，我就发现我太多时候我也在扮演弥赛亚。人家的生命我一直说了半天，他有成长吗？没有。说了半天你看他凶狠的眼光瞪着你，说了半天你发现呢他根本就是就如果当面说你说那是你的认定，我不认为，那是你的神学，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我们这地人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你怎么样？他就当面跟你讲，弃绝你的教导，你的教导是合圣经的，他们就不要，甚至他们会攻击你说你自己呢，你自己呢，你自己呢，那我还能讲什么？甚至呢背后人家会写一些东西来说你啊，说东道西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在我只要闭上我的嘴巴，然后呢灵性上警觉，安静在神面前，让神自己来教导我关于神的儿子，神自己差遣他的儿子来做这些人的弥赛亚，我呢就为他们祷告就好了。我不要再以为神一定要怎么工作， 好像神你借着我说这个借着我说那个，那个人一定会回转，那万一那个人不回转呢？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有，很多时候很多敬虔的人去，不管是牧者，不管是长老，不管是执事，不管是属灵的前辈，当他们按照神之道去把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根本都不听的，甚至背后搞小动作去重伤我们。那这时候我们最好怎么样？我们最好就是说 OK， 我们安静祷告，因为在安静祷告中我们真的就是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变向山上，我们一定会遇见主。那至于当事人，神会用什么工作什么方式来得着那个人呢？答案是你交托给神，你不要以为你讲了他就会听。你张博士特别讲说，如果你很确信神一定会这么做，一定会那样做的时候，那神就不会再这么说，不会再这么做了。所以呢，神没有让你教的，你别做弥赛亚。然后第三点，神呢差遣我们去等候，那我们等候，那神就做工。所以当张博士在讲说要留在城里面等到圣灵降下来，等到耶和华自己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耐心等候的耐心等候，诗篇37篇第七节那个耐心等候的那个字啊，原文是指扭曲生产的那个痛苦啊，引申做这种坚定坚强。所以张博士就说，你等候他是一种像待产一般如生产之痛一般那样的耐心去等候他。那这种耐心等候不是说你双手一插什么事都不做坐在那里，不是，而是你去学什么，学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神没让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去做什么。但是在这种耐心等候是生产之痛的时候呢，张博士提醒我们，你不要生闷气那样的等候，你也不要为自己感到自己很可怜那样的等候因为你看不见前面，他说 one inch in front of you， 连前面一英尺你都看不见，一英尺有多远呢？就 2.5 厘米 ,2.5 公分，那 2.5 其实是很近的，你知道吗？就几乎跟你面对面，那面对面你看不清状况，因为神还没有完全显明。那还没有完全显明你就生闷气吗？你就自怜吗？当然不是，而是真的等候。所以今天张博士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神的道路，他指出来说这三方面是我们平常都没有辨认出来的。神的道路第一个就是他要你走，那你别说我后方我自己的家人怎么办，他要你离开本地本家，神自己就来了，神自己会工作，你把你的家人这个后果交托给神就好了。你不要说神呼召我，但是我考虑到我家人想东想西，所有的家人在地上都是要熬炼你成圣的。你往前走之后呢，你在前方神也会给你一些像家人一样的弟兄姐妹，也是在熬炼你。那你说你后方的家人谁顾到？你到前方去顾到别人的时候，神自己会在后方兴起人来顾到你的家人的。第二点，神没让你教的你别多管闲事，让神自己来教，你嘴巴不要大嘴巴，一直要借着你三寸不烂的舌头，特别是如果你讲的是不合真理的，你千万别教。如果你讲的是合真理的，然后神叫你闭上嘴巴说你现在别教了，那你就安安静静离开，你就去为他祷告。你不要说这个我发动了，我做了一半，我要把它做完。 No 神自己会来教，神自己会靠近那个人，你别做那个人的弥赛亚。然后第三个呢，你要耐心等候神，这个耐心等候像生产之痛一样的耐心等候。那生产之痛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产妇，你就做你这部分的责任，所以你不是干巴巴坐在那里啥都不做，然后就滑微信啊看电视啊，不是，而是你摆脱你自己灵性上那种突发的情绪一阵一阵的那种，然后呢是做神要你去做的， 然后神没让你去做的呢，你别做。所以今天根据张博士跟我们讲的这个学习神的道路呢，我自己啊惭愧，主你赦免我，因为过去呢，我大概只有第一点，你告诉我去我就去，然后我就离开我自己本地本家，我也看到你的信实啊，怎么救了我母亲，我赞美你，我感谢你。然后现在呢，我也真的是很想念我姐姐，我巴不得他们也信主，但是神啊，我也知道你一定会使他们在你的时间点用你的方式来拯救他们，因为你是不愿意人沉沦，你愿意人人都得救。主，我不单是为我自己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我也为所有传道人，当他们为你的国度被你差遣到前方的时候呢，求你自己顾到他们后方，求你自己亲自兴起人来，求你自己亲自拯救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家人。主啊，我也向你承认，我很多时候呢，你叫我闭嘴的时候呢，我还拼命说，还拼命教，以至于呢，我这么吵杂去教别人，到最后呢，神你都没有办法靠近对方，因为对方呢眼里只有我，没有你，因为我挡在你的面前。我求你赦免我，不管是神学生，或者是其他靠近我的那些小跟班，我都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让我 zip my mouth。把我嘴巴闭起来，像拉锁那拉链拉起来，然后求主让我灵性呢能够警觉的去安静为他们祷告。主啊，给我爱他们的心，继续为他们祷告，但是主你自己靠近他们，你自己来对他们说话。主也请你帮助我，因为我的耐心呢，我承认真的很少很少，我实在是其实没有耐心，没有忍耐，按耐不住人，其实是最弱的人，我就是世界上最弱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觉得我很强。主啊，只有你知道我很弱，因此请你帮助我，帮助我耐心的等候你，但是呢也不生闷气，也不自怜，也不有那种突发的情绪，而是默然的像等生孩子那样的待产一般的那样的做你要我做的，但是把其他的都交托给你。主，我为我自己祷告，我也为那一些在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是为他们第三点祷告，因为他们也是像生产之痛那样等候你做工在他们的配偶身上，好让他们婚姻能够真的是进入到两个人都是在基督里面。但是主啊，你帮助这些人，因为当他们还没有看见你做工在他们配偶身上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变得自怜，他们自己也生闷气，他们冰山，他们火山，求你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得罪你的地方，然后呢去做你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人生责任的部分，他们角色带来给他们的责任部分，而不是老是记得对方其他配偶应该做什么而没有做的。主要因为我们都需要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需要耐心等候。主，我也为那些在教会里面呢自己都扮演别人的弥赛亚，那么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以至于呢别人这一通电话打来哭啊哭啊，我们就听啊听啊，我们试图在扮演你，但是呢我们是这么吵杂，不管是用直接的方式、间接的方式、明显的方式、安静的方式，但是其实我们都挡在别人跟你之间，以至于神你没有办法靠近他们。我恳求你让这些人能够醒悟过来，因为你今天透过张博士要我们学习你的道路，但是我们常常都不是用你的道路在服侍你。你在以赛亚书55章说，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是的，主，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敏锐警醒，去辨识到你的道路，来学习你的道路，来在你面前默然等候你自己做工。但是在等候你做工你的那一部分的同时，我们也做我们这一部分是你告知我们我们当做的部分，好在我们人生责任上面我们能够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